回归神的道，环顾传播生态，永远以圣经真理建造主耶稣的教会。良友圣经学院之终极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这个新的科目《良友圣经学院终极讲道学》。我们希望已经学过讲道学的弟兄姊妹，在讲道的操练当中，如果需要再晋升的话呢，让这个科目呢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跟勉励。终极讲道学我们共24堂课，今天呢是第三课，我会跟你思想呼召、恩赐和纪律。呼召、恩赐和纪律，讲道人的呼召、恩赐和纪律。那第四课呢，下一堂课我们会思想用尽一生来研读圣经的信念跟方法，是经验的分享。那第五堂课呢，我就实际将我最近的读经跟灵修呢坦诚的跟弟兄姊妹做交流，当然不是最好的。那既然我们都是传福音讲解神话语的工人呢，我们之间的交通跟交流能够产生互相参考彼此勉励的作用。那么第六课呢我会介绍基督教传播学的概念，像上一次提过了，因为再接下去呢，从第七课到十八课连续两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会探讨一个比较新一点的层面，也可能是感觉上不是那么直接讲讲道学的，那就是从传播学看讲道。这样呢能够补充我们学过我以前讲过的讲道学，或者传统我们讲讲道学里面呢不提的一些内容。好了，今天第三课呢，在讲呼召、恩赐跟纪律之前呢，我先做一个个人的经验的分享，一个侍奉的回顾。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把自个儿做一些介绍跟经验上的交流呢，能够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互相有某一些的关系上或者认识上的一些更拉近的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我也是在这里分享，希望听众朋友跟弟兄姊妹呢不要介意。我从神学院毕业，第一次神学院毕业到现在呢，侍奉主讲道呢有二十多年，已经有超过25年的经验。在这25年的回顾里面呢，我曾经学讲道学，也教过讲道学，其实不是教讲道学，就是重新整理一些很好的著作，前辈传道人，神所重用的传道人，像张子华牧师、林道亮、博士，还有西方的司布真牧师、中马田牧师、斯图德牧师，我们这个华人教会的周连华牧师，他们写的关于讲道学的著作，那么在我的讲道学里面也跟听众朋友分享。那这是我过去断断续续有学的。那么另外一些其他国家在亚洲，像韩国传道人有几位呢，我也觉得他们讲道真的是能够结很多属灵的果子，我也去听。那么有的传道人甚至建议啊，2年呢要读一本关于讲道学的书。我们传福音的，我们讲道的人呢，每2年要看关于讲道学的书，我觉得都是很宝贵的一些意见。我个人没有照着做，但是我有机会在良友圣经学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分享讲道学，所以我自己学习的很多。可是20多年来我回顾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前面15年呢是我的讲道进步的时期，一方面因为年轻，一方面比较专心，一方面呢是吸收的时期，所以每一次的讲道跟预备呢都好像自己有学习有进步。15年以后呢，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没有固定的讲道责任，自己所肩负的教会呢，不是需要固定去讲道，到不同地区的讲道，这一个转换呢，使我的讲道的进步的速度呢，停顿下来了。然后第三个转换时期呢，就是讲道的对象的语言也有改变了。有的时候呢，需要用外语来讲道。那么这个改变呢，对我个人讲道的这个历程呢，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可是我现在回顾这20多年、25年的讲道经验呢，有这样的一个总结：第一，面对同一个会众的时候，每一个星期定期要讲道是最好的操练。一般我们说，每一个礼拜天的逐日崇拜，是你对着你教会的会友，100人也好，50人也好，200人也好，要定期讲道呢，对于讲道的人来说呢，是最好的操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对象不变，所以你可以容易摸索研究圣经信息的预备、讲章的处理，而且语言呢，就是你最有把握、你自己常用的语言。我的经验总结第二呢，就是当对象改变的时候，比方说是其他教会的人、其他地区的人，甚至有其他语言的，我们中国这么大，对不对？到了南方，到了广东，可能要翻译广东话等等，或者是有外国人的时候，当你语言改变、对象改变的时候呢，你讲到的经验呢，就要立刻去揣摩新的一些东西。那这个时候你的讲道呢，进步不一定是很快，很多东西是重新去学习，有的时候呢，牵涉到传播学的处境的问题了，那这个在我们以后会讨论，很多东西是要靠经验，就是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语言的时候呢，这个讲道的处理呢，会有些不同，基本原则当然是不改变，传讲神的话语，好好祷告，忠于圣经，这是基本原则不变，但是在某些技巧上面呢，在经验上面呢，会有不同。那我自己呢，在几年期间呢，常常要在讲道的时候不使用我们的中文圣经，是外语圣经。结果我发现那几年外语稍微有一点进步，但是中文讲道的圣经也好，读经也好呢，它停顿了一段时间。把记忆呢，好像使他有了一些倒退的感觉。那我自己觉得，向外国人传福音有这样的机会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对象目标的扩散也可能使你的记忆力、你的体能、你的恩赐、这个能量的分散也说不定。我现在还是在检讨。这一段时间经验总结，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我在2006年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悔改，这个是在我讲道经验25年以后我自个儿的一个新的体验。这个悔改对于讲道的人非常重要，如果弟兄姊妹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或者这个时间在网上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同工同道，当你讲到十年，传福音有10年、10多年，甚至像我20多年以后，要问一件事情，你的每天灵修的习惯有没有进步？每天亲近主读经的那一个层次有没有提高？2006年1月到3月，我建立了一个习惯，我现在仍然继续的去持守，就是写下我的灵修心得，把圣经的意思写下来，写一个祷告。这是我过去25年没有做的，偶尔写灵修有，但是定期的写没有。我发现当我写的时候呢，我的思想、我的默想跟圣经的结合呢更深，非常宝贵。所以呢，我在这里跟你分享，就是你讲到一段很长时间以后，请你务必严谨的检查你的灵修，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深度的灵修，有纪律的灵修，有严谨的灵修，查考神的话语， 是你作为一个讲道人生命方面，还有信息的储备方面，必须的，这是必须的。我说是悔改，因为就在这悔改之前的几年，我发现我在这几方面有退步。我也是人，我觉得我有懊悔，因此我在这个终极讲道学的时间第三课讲到呼召，神呼召你传福音，神呼召你讲道，操练你的讲道恩赐的时候呢，你要反省。我将我的这个悔改的经验在这里告诉你，因为这是终极讲道，不是初学讲道的人。初学讲道的人虽然也需要提这方面，但是对你可能不是那么关键性。如果我们当中有听众朋友，有弟兄姊妹，回想你过去这几年你的灵修生活不好，对不起主也对不起自己的话呢，跟我一块在这终极讲道学以后这两三课，还有最后一个礼拜19课到23课24课的时候呢，好好留意。好，现在我们回到呼召。呼召恩赐和纪律是一个好的讲道的人不可少的要素条件。呼召是讲道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的动机。恩赐呢，是能够表达我们讲道的一个条件。纪律是什么呢？纪律是发展我们讲道恩赐和不断操练以至于进步的代价。我再讲，呼召是讲道的内在动力和动机，恩赐呢是能够达成讲道的条件和能力，纪律呢是发展恩赐和操练进步的必要代价。这三样缺一不可。我们可以在新约圣经里找到很好的例子，比方说使徒保罗，就是使徒保罗有神的呼召，他做使徒是神的呼召，他也是福音的执事，福音的执事就是他是传福音的人，他是讲道的人，他是有神的呼召。举一个圣经的例子，打开罗马书第一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的时候，你发现提到四次的呼召。这四次的呼召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奉召、蒙召、叫人这几个字，意思就是说是神的感召，神要你，你知道神要你传福音，神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是一个呼召，对不对？所以呼召不要太神秘化，就是神叫你，你知道神叫你做神的儿女吗？圣经这样写的。当你受感动，知道传福音是非常宝贵的，使一个人能够回转的，那么你就奉献自己，一心一意的来传讲神的道，这就是蒙召。如果你问我呼召是怎么来，我觉得至少有四方面你要留意。第一，呼召是从认识圣经来的。不明白圣经而被神呼召几乎是不可能的。你说我做梦梦见，那么这是梦话，对不对？你还是要有圣经的根据，圣经真理的根据。神透过他的道，透过他的话来呼召我们，没有圣经的道，没有神的话语，哪里有神的呼召呢？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很重要吧，这句话。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尤其是十五节，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说，如果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神差遣你，你才传道。前面我说了，呼召是讲道的内在动力和动机，却不是唯一的动机。因为神爱你，你体会神的恩典跟大爱，是你免除灭亡，解除你的罪恶，罪得赦免，你懂得了这福音的宝贵，经历了福音的大能，你才传福音，对不对？因此这是对圣经的认识。第二，对世界的认识。如果 整个的世界世人都在不认识主的当中，你对世界的认识会加增你去传福音的这一个感动，这个迫切。蒙召到哪里？蒙召是在世界传福音，讲解神的话语。今天我们在教会做礼拜也是，是世界上的人呢，对不对？每天还是要工作，还有家庭，还有眼泪，有欢笑。我们是活在世界的，我们不是在一个深山里面盖了一间教会。每一个礼拜天或者每个月逢年初一，逢初一十五来到教会做礼拜。我们不是，基督徒是入世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对神呼召的这个回应。那么我现在就问了，不看报纸的讲道人，不留意杂志跟新闻的讲道人，他的讲道能不能够贴近人的真正需要呢？社会的经济在改变，商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压力，我们越了解越知道，我们再回到神话语里面找安慰跟答案的时候呢，越觉得宝贵。世人的道德在腐败当中，那么你留意或者过去的历史，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你多关心的时候，你对神的呼召就会有更深刻的一个回应。第三，是对教会的认识。没有教会生活，就不可能有健全的信仰。基督徒信仰是在群体当中产生的，生命的成长与恩赐的发掘都是在教会这个所谓的生命体，有机体，不是机器，教会不是机器，对不对？大家都是有生命的，教会也是一个有机体而进行的。讲道的侍奉如果脱离了教会，就失去了它的健康的功能。讲道是要造就教会，教会是什么？不是教堂，是信徒，是弟兄姐妹。也有不信的人来教会做礼拜，要追求认识耶稣基督，追求认识福音。教会呢，也培育讲道。如果只为讲道而讲道，如果喜欢站在讲台下面有很多人听你发表演讲，发表读了一段圣经的一些想法思想，圣经的文化，基督教的或者是宗教的理论的话呢，那不是讲道啊。我们要留意，第一堂课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讲道人的失败，虽然是外国人，却提醒我们，我们是讲解神的话语。那么呼召呢，第三方面就是要有对教会的认识，也知道讲道人的呼召，讲道的人是要靠着神的灵，借着神的道来造就教会的信徒弟兄姐妹。这个呢，你看我们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更明白。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恩赐的时候呢，讲到耶稣基督的身子身体，地方教会是基督身体，对不对？是基督耶稣的身体，不分背景。那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有各地来的信徒，但是大家仍然是一个身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十三节、二十七节，好像左右手一样，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能，互相补充，互相联络。这是我们要留意的，讲道是在教会里面造就教会，也要彼此尊重，彼此相顾。我们讲道的人呢，要知道我们不是单单唯一的侍奉。讲道重要，但是教导主日学也重要，唱诗班重要，祷告探访重要，为的是建立教会。很多讲道的人在讲台上呢，以为神的道最重要，而无意识当中忘记了探访、祷告或者其他的治理、行政、爱心、施舍、辅导等等。我们是要在教会里面配搭侍奉，这是第三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对教会的认识。第四方面， 讲到传道人的呼召，我们尤其讲讲道的人的呼召，呼召来自对自己的认识。那么对自己的认识呢，要强调的就是恩赐，属灵恩赐的发掘和操练了。现在我们就来看恩赐。恩赐呢，是可以发掘和操练的。那恩赐的发掘跟操练呢，是有几个管道啊，或者说有几项建议的。第一，要愿意讲道。你看到人不认识主呢，就愿意把圣经的话告诉他，神的爱告诉他。啊，心中迫切火热，不会觉得要分享圣经啊，要讲耶稣基督的道理呢是一个重担，想逃避，能不讲就不讲。啊，愿意讲道，那么你就可能有这个讲道的恩赐。第二，愿意查经。如果一个不愿意读圣经，跟研究圣经有关的书，圣经背景啊，圣经历史啊，圣经神学啊，或者听我们广播节目啊，多了解圣经，多爱主啊，如果没有愿意查经跟读经的话呢，那你在这方面的恩赐可能很弱。第三方面，愿意多尝试多操练，就是你必须要多操练以后才知道你有没有讲到的恩赐。如果有人说我们有一个少年的这个聚会，请你讲讲你的见证，请你分享一段圣经，你就多试。尤其是年轻的传道人呢，二三四岁的年轻这个讲道人呢，我们要多尝试。像我现在我也是中年，但是我也是多尝试不同的情况呢，我好好预备，讲完了以后呢，回来好好的检讨。有没有讲到的恩赐？还有第四方面，就是要看看教会的印证。所谓的教会，就是弟兄姐妹信徒们的反应。那他们的反应呢，他们以后再邀请你的时候表示是积极的，对不对？是一个印证。那么有人不邀请你呢，你也不也不需要灰心，还是忠于神的话语，还是努力的预备付代价，好好的讲，好好的留意讲道学的原则，好好的查经。那么多有教会欢迎，而人们得到造就，教会的领导人前辈们给你很多机会的话，你知道神正在为你开讲道的门，开传福音的门，是不是？那么第五方面呢，要参考的就是自己与神的关系的印证。因着讲道，你跟神的关系有改变，你的品德，你的待人接物，你的处事都有进步，这是你自个儿能够知道的。万一自个儿不能知道的话，你的家人能够知道，无论他们是不是信主的，只要他们是一般的判断事情很合理的家人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印证跟参考。一个与神关系不好的人，不可能是神话语的出口。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是侍奉主不变的秘诀。整节经文是，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了，我今天呢，在这第三课呢，良友圣经学院终极讲道学跟你分享了我的一个个人的经验的一个总结，然后我们针对呼召跟恩赐做了简单的勉励。最后我要讲纪律，讲道的人要有纪律，要有操练。每次看这个运动员呢，为了得金牌所付的代价，很多项目是从小学的年龄开始训练，不到十岁就开始训练的，很多运动项目是这样的，十几岁的开始训练，二十几岁训练的就很少了，已经太迟了。而他花十多年的训练是有纪律的，是要付代价的，是持之以恒，有节制而且专心的。讲到成功的人呢，我留意观察发现有三个特点：第一，专心；第二，有节制；第三，持久。我们看圣经怎么说， 咱们的圣经里面呢，有一节经文讲到专心，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六章四节。可是留意一下专心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怎么翻译。原来呢，专心这个字呢，新约圣经用了十次，而不是翻译成专心。使徒行传六章四节翻译成专心，原来的圣经呢，将这个字呢翻译成横切、常常，甚至翻译成很有意思的是伺候。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的横切祷告就是六章四节的专心，二章四十二节的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的恒心，也就是六章四节的专心，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另外使徒行传八章十三节的常与非利在一处的这个常，常常的常，也是使徒行传十章七节的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伺候，常常伺候，也是这个字。马可福音三章九节叫一只小船伺候着，也是这个专心的这个字。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祷告要恒切，还有十三章六节常常，都是这个字。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原来使徒行传六章四节的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呢，那个专心的意思丰富，它有常常跟恒切的意思，讲道不要中途而废，要专心，要恒心，要持之以恒，这样我们的进步呢就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终极讲道学是再一次的提高你的这个级别来学习讲道，一块勉励。第二个条件，我说我观察到的就是要有节制。使徒保罗他说他是有节制的，对不对？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是非常宝贵的教训。你发现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呢，讲到这个节制跟纪律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第一要像参赛的运动员一样得主的奖赏，第二呢，要好像摔跤的运动员那样的接受训练，因为他们注视都有节制。所以我们做讲道的人，传福音的传道人，应该参考林前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这段经文的第三方面就是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这个攻克两个字呢，我查了一下很有意思，在新约圣经只出现了两次，另外一次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五节，那里翻译成柴磨我，柴磨，不放弃，不断的在那里磨练，不断的磨练。我们的讲道就需要这样的纪律，去不断的柴磨，不断的苦练，神就必定会使用你。好，终极讲道学今天第三课，传道人的呼召、恩赐和纪律，我给你分享到这里。求神祝福听众朋友。第四课呢，我们会继续讨论一生读经的方法与信念。愿神祝福你，再见。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